癌细胞可以变成快乐的佛细胞。
假如你是一个信佛念佛已经很开心欢喜的人，应该没什么必要再讲些什么的了。假如你这一生还没有好好地准备，又已经患了癌病或者其他重病，令到内心很苦闷，生活得很恐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好，那或者我们可以互相勉励。我自己是由一个肿瘤科医生变成一个肿瘤病人。你可以认为，
既然是这样，他一定是一个最渣的医生了，根本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种人讲的话一定没用的。
的确是这样，很多人都笑我，我自己都觉得好笑，真是一个蠢医生。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找不到几个不会病长生不老的医生，更加找不到一个可以保证自己不病不会死的医生。所以我的亲身经历虽然有些好笑，假如你能够慈悲不见笑不嫌弃的说话，就姑且听一听。因为即使几张烂报纸亦都可以帮忙保护你一个贵重的花樽不会令到它跌烂。一点小小微弱的烛光，平时我们可能不觉得是什么东西，但是当停电的时候可以陪伴你度过一个台风黑暗的夜晚。你就当我是那几张烂报纸帮忙来保护你的花樽，我亦都愿意做一支小小的蜡烛陪你度过一个停电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这几年来时常都有些患了癌病的朋友，因为见到台中莲社的老师陆续将我以前演讲的一些录音带做笔记来出版了小册子，就好想一起谈下彼此切磋一下，交换一些患了癌病之后的心声或者心得。大多数想要找我的人都是吃过很多苦头，包括疾病的苦、治疗的苦、旁人不体谅的苦、自己生死恐怖的苦，甚至被家里面的人或者自己所爱的人遗弃的苦。大家受苦的时候都希望有人能够体谅自己内心的滋味。当恐怖到手脚冰冷的时候，都希望有一双温暖又伟大的佛手来为我们做即时的救度。黑夜里面走一段坎坷的山路，觉得孤独的时候，假如有个人结伴同行，往往会觉得好走好多。但愿在你苦恼的时候，我能够同你们结伴同行。我们都一样是会笑会喊会痛会苦有血有泪的人，遇到没办法解决的困难都会烦恼恐怖的。当知道自己有肿瘤而且叫做恶性的生长在自己身体里面，不知道将会带给自己有什么折磨的时候，好少人会不怕的。当知道自己可能就来死了，不知道会去哪里，可以说 冇人系唔会恐怖嘅。我好感谢佛、菩萨以及一啲师长、父母善知识嘅教导，令到我可以由呢一层恐怖里面走出嚟。亦都好感谢以前喺医院里面好多病人嘅启示同示现，令到我学习到点样度过癌病嘅日子，而且学习活一日感恩一日，活一日快乐一日。我亦都会好痛苦，痛苦到冇办法安然忍耐嘅日子，但系凭住信心可以再走上去感恩快乐嘅路。曾经有人听到呢一度，就摇住头同我讲：
我哋之前都冇你咁嘅信仰，对佛都唔了解，所以根本起唔到咩感恩嘅心，已经担心到死啦。有咩办法好似你咁样？你可唔可以讲一啲唔涉及佛经或者专有名词，而对我哋比较实用嘅说话？
亦都曾经有一位病人对我讲：
我而家冇咩心情去研究佛经，我好担心，日日都去翻查一啲医学资料，越睇就越惊。有人叫我读佛经，我个心好乱啊，咩都读唔入脑。
呢位病人所讲嘅，的确反映出一般病人嘅状况同埋困难。我自己并冇咩功夫，亦都冇资格能力去讲佛经，我只系有一啲见闻同经历，从中得到一啲启示同力量，令到我解开咗一啲心结。虽然好贫乏嘅，但你亦都可以分享俾你哋，或者你根基比较好，能够过得比我更加快乐，更加开朗。我好喜欢一位禅宗嘅祖师道信禅师对佛嘅解说，佢话：快乐无忧名为佛。我哋要了解他所讲的快乐，快乐无忧是没有间断的，就是内心一直保持住快乐无忧，才名为佛。我先讲一个趣事，或者你可以从中去体会。以前当我读书的时候，在大学二年班那年要修解剖术的，首先要研究人体的骨络和结构，哪一块骨头上面有些什么的窿，在窿里面通过的是什么血管神经，都要记得一清二楚。考试很严格，很多人都不合格的。那年十月份有假期，我就趁着假期回到去家乡那里度假，但是假期之后就要考试，所以放了假亦都要将骨头带回家温习。我们学习所用的骨头都是真人的真骨头，我带着一个头骨和几块比较复杂的骨逼火车回家，只是用一个简单的手提袋装住他们，抱在胸前上车。车上面很多人跟我一起逼来逼去，逼过我那个袋的，大家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都很自在，没人说会有意见。后来我才知道，假如我拿一个骨头出来讲明是真的，可能会有人让座给我，亦都可能旁边的人全部走清光。在那个时候我只是很平常，回到家之后全家人都觉得很平常，因为爸爸是个医生，大家都会觉得那些只不过是些教具来的啫。后来有一个比我大两年的表姐，她看着我拿着这些骨头 一面对住书本上的图，在那里细细声读一些拉丁文。他觉得很得意，走过来看，笑嘻嘻地跟我一起看。他拿起那个头骨就这样说了，
咦，只眼就是两个大窟窿，鼻扁扁地，都挺得意啊。
他一边看一边笑，当时我没有怀疑就跟他说，这些人呢将骨头奉献给我们做研究，令到我们以后能够救人，所以应该要向他们致敬，而且要致谢添啊。我说话还未讲完，表姐突然间惊叫一声，她将骨头掉到好远，就快喊了出来了。她怪我，她说，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那些是真的？
对不住啊。然后我就将骨头执翻起来，我见她面色苍白，而且跪在钢琴边，吓到喊了出来。他又看看自己的手，好像摸过死人骨头的手，好得人怕那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是自己的手又不能够掉了他。我见到他真的很怕，我就跟他道歉话了，对不住啊，我不知道，原来你不知道骨头是真的，不过刚刚我见到你很开心，真骨头不会那么得人怕的，我们每一天都要跟骨头一起研究，只是一定要用恭敬的心。我又讲了很多很多说话来安慰他，他才破涕为笑，但是他还不敢去摸那个骨头。我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唇舌来讲这件事呢？因为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启示。其实人都是生活在自己观念的一个世界里面，那个骨头前后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表姐的情绪就差天共地了。她原来自己认为那个是塑胶做的，或者是人造的教具，一点都不怕，很有兴趣，又看得很开心。后来她自己认为原来是一个很得人怕的死人骨头，所以吓到面青口唇白，将骨头都掉到好远好远。虽然是一个真人的骨头，但是如果观念里面当作是假的，不得人怕的，这样就玩得自在又有趣。一旦在观念里面将很单纯的骨头和小的时候听过的鬼故事联想在一起，连面色都会苍白到想喊起来添。而这个令到他又喊又笑的骨头，对我们学医的学生来讲，只是一个用功的教学器具，对其他不将他和鬼故事想在一起的人，亦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本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有一副骨头的，骨头包在肉里面，不是很平常的吗？一点都不得人怕。但是这位表姐，当她笑的时候笑得很真，当她吓到喊的时候，她心都跳得很厉害，因为她被自己的观念和胡乱的思想束缚住。我们不要笑她，其实我们自己也都是一样，都是被一些观念和幻象所欺骗，可以说色不迷人，人自迷。骨头不吓人，是人自己吓自己。很多人的说话本身并不会令人激气的，是人听了之后自己激气。同样癌不会吓人的，是人自己吓自己，这一吓可能根本就没事，心脏都会无端端地跳动加快，本来很有气力的人吓一吓啫就瘫软过来了。在医院做事，曾经发现一个事实，很多病人做了放射治疗、化学治疗， 血球大多数都会降低，他们本来都没什么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血球是多少的，更加不知道血球多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大概观念里面认为降低总是不好的，因为医院有的标准多数是低过它呢就要休息了，暂时不能够治疗。有些病人因为他白血球降低就暂时休息几日，当他在屋企里面觉得自己体力已经比较好，又回到医院的时候，多数的人会以为自己的血球一定已经增加了，所以当他入到医疗室的时候，成日都能够笑笑口地跟我说，
这几日好了很多了，还吃到饭了。
他亦都能够开开心心地自己拿着验血单去检查，又将检验的报告拿给医生看。通常我们在看报告的时候，病人都会问的，
我现在的白血球怎样？
假如我照着报告上面的数目讲出来，比他上次更低，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说话，似乎每个病人都会即刻面色一沉，脚一软，变成好冇气力咁话啦。
点解仲会低咗嘅？
等阵间佢就会好衰弱，冇气力，对脚咧酸到几乎咧行唔到翻屋企。我哋可以谂下，同一个身体，前一秒钟、后一秒钟，状况应该冇咩太大差别嘅，但只系听到一个令人失望嘅数字，心就会担忧起嚟。即刻会由先前自己感觉精神好的情况跌咗落一个颓丧衰弱的状况，呢一啲比食乜嘢毒药发作都更加快。从呢一度我体会到，人的心念有住决定性的强大不可思议的力量。科学的实验亦都显示，情绪的变化确实可以产生一啲物质嚟影响生理。比如说，当你生气的时候，身体里面可以产生出和毒蛇的毒素非常接近甚至相同的毒素出来，这就是显示心念有强大的力量，所以才有必要将我们心念拿出来念佛，因为佛是快乐无忧最光明的，念佛自然光明快乐和有力。心理学家曾经用一个死刑犯做了一个实验，我们先不考虑这个实验合不合乎人道，他们将个死刑犯放在床上面，蒙住他的眼睛，然后告诉他，
现在呢我们将你手腕的血管割开，你的血呢就会一滴一滴地流出来，当你血流晒的时候呢你就会死的了。
讲完之后就拿了一样东西出来炸带在他手上面划了一下，其实根本就没有整损他的皮。跟住心理学家又用跟他体温差不多的水一滴一滴地滴在他手上面，令到他感觉真的有些暖暖的血液在流动，又用一个铁桶在手的下面接住那些水，等他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跟住就告诉他，
你的血现在一滴一滴地流出来，再流多一阵就会流完，现在只剩下几分钟时间就到了。
果然时间一到，这个犯人就这样就吓死了。其实他连一滴血都没有流过出来，一些皮都没有整损过，纯粹只是被这些说话和幻想所欺骗，活生生地就吓死了。这些虽然比较残忍的实验，但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信念。信念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这个死刑犯可以说是一位菩萨，他虽然被吓死了，但是这个实验结果可以令我们对佛家所说的一切唯心造的道理有确实的了解和信心。以前我成日话俾病人听呢一个实验， 他们本来很忧愁的，但是当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们知道可以用信念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必要自己吓自己，用幻想来令自己过黑暗的生活。记得小学的时候曾经读过一篇阅读测验，是外国文章翻译出来的，看了之后好感动，令我流眼泪，到而家印象都好深刻。呢一篇文章系话，
有一个人患咗重病，佢觉得自己唔会好翻噶啦，住喺医院入面，每日瞓喺床上面，望住窗外。呢个时候秋天已经就快过去，即将进入冬天。外国嘅冬天好冻嘅，树叶一片一片咁掉落嚟。呢个病人见到飘落嘅树叶，内心好感伤。有一晚发咗一个梦，梦入面有人话俾佢知，
当窗外边嘅树叶全部跌落嚟嘅时候，你嘅生命就会结束。
呢个病人发咗呢个梦，醒咗之后就更加悲哀，每日都好紧张咁睇住树叶一片一片咁凋落，每一片叶掉落嚟嘅时候都增加咗佢嘅恐惧。有一位仁慈嘅医生去睇佢，发觉咗佢嘅悲哀，就问佢嘅情况啦。于是呢位医师咧就设法帮助佢。差唔多嚟到落雪嘅日子，有一个晚上，窗外面刮住好强嘅风，几乎所有嘅树叶都掉光。喺黑暗入面，佢虽然睇唔到出面，亦都认为树叶一定会全部跌晒。但系天光之后，呢位仁慈嘅医生即刻嚟见佢。佢指住窗出面嗰棵树话啦：
你睇下，嗰棵树上边所有嘅树叶都吹晒落嚟，净系有一支树枝嘅树叶好好地，冇俾琴晚嘅大风吹落嚟啊！呢个真系奇迹啊！亦即系话，你个病都有奇迹出现，一定会好嘅。
病人望一望窗外面，果然所有嘅树叶都掉落晒，枝头光秃秃咁，只有呢一棵树咧。上面仲系有啲树叶喺嗰度嘅。病人睇到呢个情况，又听到医生嘅说话，精神为之一振，整个人都欢喜咗。冇几耐就能够离开病床，康复翻啦。
你知唔知道呢一个故事点解会令到我感动而印象深刻呢？因为嗰啲唔跌落嚟嘅叶，系嗰位医生为咗安慰呢一位病人。在半夜里面自己爬到树上面做手脚整上去的。医生将树叶妥当地固定起来，就这样令到病人振作，充满信心快乐地生活下去。那些不跌下来的树叶虽然是假的，但是病人的信心是真的，他所产生的力量也都是真的。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了解，信念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决定有生之年可以过快乐的生活，不受任何疾病的影响。这些是没有人可以阻碍我们的。曾经在一本妇产科的医学书籍上面见到一句说话，胎儿是人体最大的肿瘤。没错，胎儿在母体里面分化，越长越大，根本不是妈妈所能控制的，甚至她血型也可以跟妈妈不一样的。但是怀孕的人身体里面有这样一个不听自己控制另外的一个生命， 书上面仲讲，系人体最大嘅肿瘤。妈妈嘅心里面就唔会觉得恐怖噃，大多数都系好高兴添。呢一啲大概系见到大部分嘅人怀孕嘅情况都唔错，所以理所当然就唔惊啦。假如我哋有一群患咗癌病嘅病人，大家都能够快快乐乐咁生活得好好，以后嘅人就算得到癌病都唔会话太紧张，唔会有人规定咗患咗癌病就一定要垂头丧气、悲哀流泪嘅。我哋亦都可以振作精神，舒畅咁过日子。我住嘅地方有一棵木瓜树，呢一棵树曾经系我嘅医生，亦都系我嘅老师。点解咁讲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嘅肠胃受到肿瘤相当嘅压迫，所以饮食有困难，人亦都好瘦。有一日，我偶然见到呢一棵树，我好震惊啊！呢一棵木瓜树嘅树干比我嘅小腿仲加细，系比我嘅手臂大少少啫。佢唔系好高，可以话系又瘦又矮嘅木瓜树，但系呢棵树上面竟然就生咗好多好几层嘅果实，至少都有成30个木瓜，每个木瓜都比我嘅肿瘤仲大。呢一棵瘦瘦嘅木瓜树并冇因为上面生咗咁多咁大咁重嘅果实而跌落嚟噃，甚至佢仲挺得好直，一啲都唔歪斜嘅。我望住佢非常之感动，因为佢有坚强嘅生命力，不由得含住眼泪向佢致敬咁话：你真系我嘅老师，我要向你学习，真系要学到好似木瓜树亦都唔容易。但系唔通我哋就连一棵又瘦又矮嘅木瓜树都不如？唔通我哋就系咁脆弱嘅咩？曾经有一位年轻嘅药剂师，佢亦都得到癌病，佢觉得自己过住世界末日嘅生活，其实佢仲好好。如果佢唔话俾你听，你根本睇唔出佢有咩大病。外表肥肥白白咁，面色仲好好添，但系因为佢精神上好苦，所以我医学院嘅老师带佢嚟揾我，互相勉励。佢嚟嘅时候，我带佢去睇呢一棵木瓜树，话俾佢听呢棵木瓜树嘅启示，佢都感动到含住眼泪笑咗出嚟。我哋就一齐合掌向木瓜树致敬，发心学习呢一棵坚强嘅木瓜树。木瓜既然能够由树上面生出嚟，棵树好自然就能够承担佢。肿瘤既然是由我哋自己身上面生出嚟，咁样我哋都能够承担佢。呢一个系基本嘅信念。我哋嘅身体原来喺妈妈嘅肚里面，只系一个小小嘅受精卵，由咁细嘅受精卵分化出嚟各式各样嘅器官，佢哋都会各自长大，各有各嘅功能，可以话系好不可思议。就算你唔去理佢，你嘅皮肤亦都会自然咁天天喺度换新。如果冇学医嘅人，可能唔知道自己有啲乜嘢样嘅器官，但系你虽然唔知道佢哋，佢哋就从小帮你好好咁做嘢，佢哋有好大嘅潜能。以前我听一位老师讲佛法，佢叫我哋对身体要有感恩嘅心。佢讲到好有趣嘅事，佢话：
我哋食饭嘅时候咧，碗盘上面嗰啲油腻，如果唔用洗洁精去洗咧，就洗唔干净嘅。但系我哋嘅胃食咗好多油，从来就唔使用咩洗洁精去洗嘅，佢自己都会处理到，又唔使我哋去教佢啊，去干涉佢。你话啦，我哋系唔系一个好能干又好精巧嘅身体咧？佢真系好有佛性嘅， 而且呢又有好强好大嘅潜能喺入面，我哋要好好地去开发佢，去运用佢，唔好呢淨係埋怨佢呀、糟蹋佢，冇病嘅时候又唔按照正常嘅規矩过生活，呢啲就係糟蹋啦。有病嘅时候呢就埋怨佢，你睇呀，我哋嘅心脏呀由细到大呢就不停咁跳，我哋瞓足觉呢佢都係唔休息继续咁跳嘅，从来冇向我哋请过一日病假，亦都从来唔罢工啊。讲起上嚟呀，佢哋真係好辛苦嘅，而家呢就绝对搵唔到咁忠实嘅员工㗎啦。所以我哋其实每个器官呢如果偶然病咗攰咗啦，我哋真係要用少少感恩慈悲嘅心体谅佢哋嘅辛苦，俾佢哋调理恢复嘅机会，唔好呢一味咁怨恨佢排斥佢，好似呢有不共戴天之仇，必须要全部切晒赶尽杀绝咁。例如嗰啲肿瘤啊生喺啲唔能够切又唔能够赶尽杀绝嘅地方呢，一个心里面呢就好怨恨，就好恐怖。我哋諗下，假如有一个老板平时呢对员工又唔係点样爱护啊或者体恤嘅，员工一旦有咗一啲啲嘅差错啫，就将员工杀晒喎。哇，你话呢个老板呢係咪过分呢？相信咁样嘅老板啊，所有嘅员工都会反叛啦。我哋可以諗下㗎，喺仲未发现肿瘤嘅前一日，肿瘤呢都係存在喺我哋嘅身体入面嘅。而且呢大小都係差唔多㗎啫。你是不是也带着这个肿瘤周围去呢？但是呢你依然能够工作，依然是跟人家谈天说地、为什么在脑里面一旦得到一个、我有种癌病这样的念头之后，这个世界呢就会风云变色，整个人都变得很不开心呢？
我哋知道每个人都系一生落嚟就注定一定会有生命结束嘅一日，呢啲亦都唔系话得咗癌症以后先至知道嘅。假如要为咗生命会结束而忧虑嘅说话，咁应该喺生落嚟嘅嗰一日就要开始好好咁忧虑啦，亦都唔应该被宣布得咗癌病呢一日先至忧虑噶。其实癌细胞本来亦都是我们身体里面好细胞好国民，因为有了不得已的苦衷，受到压迫伤害刺激，才会令到他们发生转变，亦都因为种种不好的因缘不好的讯息，令到我们的细胞发生了变化，变成分裂错误的细胞。本来分裂错误生错的细胞是会受到我们身体管制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好像一个国家社会，它是有警察系统的。我们的白血球淋巴球好像是身体的警察系统，它们会去发现它们，而且会去纠正管制它们。假如我们体力衰弱生活不正常的时候，这些警察系统免疫系统就会功能变弱，令到生错的细胞没有受到良好的纠正，他们不知道改过，所以错误的细胞又会生出错误的下一代，这样繁殖下去就会变成一个团体，自行发展就是肿瘤。这些好比原来是个好孩子，但是遇到不好的因缘，好孩子亦会变心，亦会学坏，去组织帮派，占据地盘，打交闹事，就好似肿瘤咁。当然有人会主张将呢啲嘅细路仔全部杀晒就解决咗啦，但系咁样杀晒之后，系咪真系会解决到嘅呢？如果成个社会嘅风气仲有因缘条件都冇改变嘅说话，以后第二啲好嘅细路仔亦都可能要变坏嘅，咁到底要杀到乜嘢程度呢？我哋要了解细路仔会学坏系有原因嘅，我哋一定要了解原因，去消除原因。细路仔可以变坏，亦都可以感化佢哋嘅，令到佢哋变好。我哋嘅细胞亦都系一样，唔系开刀通通杀晒就算嘅啦。 我曾经认识一些帮派出生的人，而且跟他们相处得很愉快，我亦都很尊敬他们。他们并不坏，甚至比一般人都优秀，身心亦都很敏锐，只不过一时因缘不好，内心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时不能够解决，走错一步而已。如果有人真的能够体谅他们的立场和苦衷，一念之间他们亦都会变好的。他们善良的佛性一开发，甚至会超过我们一般人。我们要知道因缘会改变的，细胞亦都一样，细胞能够变坏亦都能够变好的。医学上有培养癌细胞的实验，当条件控制得好的时候，确实可以令到癌细胞良性化，又转变为好的细胞。我们要静下来反省一下，这些细胞所以会变坏的原因，好好将原因消除，改变因缘，细胞是可以变好的，至少不会一直错误地繁殖下去。我们想一下，自己的肿瘤是不是好像一只小猫小狗那么大呢？小猫小狗是另外一个生命体，另外一群的细胞。假如一只小猫小狗爬到我们身上面，亦都未必会伤害我们的。何况肿瘤是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一群细胞，并且它们亦都不会说好像小猫小狗那么大。我们真是有必要要吓死吗？就是见到毒蛇亦都没什么必要会吓死的，肿瘤亦都未必会给我们有什么伤害的。我们有一位师父，他的人很虔诚。有一天，他揸住他的电单车在山路上面，因为没有看清楚，以为路上面有条绳，就由他尾端压过去。当他压过去的时候，才看清楚，原来是一条蛇，而且是一条眼镜蛇。这位师父并没有因为害怕而加速离去，相反，他即刻跳落车，好慈悲地去看看条蛇有没有受伤。这条眼镜蛇被压过去，本来缩起他的身体，好像很嬲咁嘅样，向住师傅冲过嚟。他当时不假思索地好诚恳地好像拜佛一样，向眼镜蛇忏悔自己的粗心，然后又为眼镜蛇念佛。那一条蛇见到咁嘅情形，仿佛真是能够了解师父的心意，就乖乖地伏在地上面慢慢离开了。我们看看，号称毒蛇的都能够感受到慈悲的心念，而改变他的态度和行为，何况我们自己身上面一些不得已、一些错误的细胞啊。
我们的身体有多少好的细胞呢？大约有60兆良好的细胞，几多先算是一兆呢？要一万亿先是一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60兆细胞是几咁强大的阵容，怎会因为有一群因缘不好变坏的细胞，我们60兆的好细胞就会被它打垮呢？理论上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所有好的细胞都吓死了，都不能够振作了。我们可以用个比喻来体会，比如说有条村本来住了一大群的壮丁，有一日来了一个强盗，结果全村的壮丁都被强盗杀光了。你想想有没有这个道理呢？难道这些壮丁都睡着了，或者是吓破了胆，全身发抖，失去了功能？要知道壮丁是人， 强盗亦只不过是人，为什么壮丁要吓死啊？
强盗不怕壮丁，壮丁反而怕强盗，真是岂有此理。有一个才是三岁的小孩，人家问他说，
小朋友啊，如果有坏人将你捉了要杀死你，那你会怎样？
那个小孩一听到之后就理直气壮地大声说，
我咪同佢念阿弥陀佛咯。
冇错，细路仔亦都知道要攞出佛性本来有嘅威力嚟用，要攞出佛性本嚟有嘅智慧嚟用。强盗亦都系有佛性嘅，亦都可以发慈悲心，亦都可以被感化嘅。做强盗亦都系一念心所决定嘅。同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亦都是一念心所决定的。我们可以将全个身体60兆的好细胞联合在一起，用伟大的阵容来感化少数变坏的细胞，起码亦都能够不受影响，好好地生活。心念和观念决定我们的命运和幸福。我们可以观察自己，假如遇到不如意或者是恐怖的事情，是不是立刻就心跳加速呢？甚至胃会痛，仿佛个肚又痛咁，手脚立刻又冰冷了，飙晒冷汗，甚至会震天。我们有没有想过，是谁叫我们心跳加速的呢？是啊，边个叫你手脚都震晒嘅呢？以前我哋喺医学院考解剖科嘅时候，大家都好坚强，因为要一边回答挂喺尸体上面嘅考题，一边要跟住解剖题目嚟做。有一位同学，佢好感叹咁话：，
唉，真系奇怪啦，两只脚一直喺度震，边一组神经控制嘅呢？吓，点解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通常只要传来一个消息，就要令到我们心念发生改变，全个身体60兆的好细胞通通都起变化，是不是呢？嘴唇由原来的红润变得铁青，全身的汗毛也都会一条一条地竖起来。我们是不是成日都用这些紧张有压力不愉快的心念来压迫我们60兆的好细胞呢？不怪得知有些细胞要叛变啊。假如我们知道这一期的生命终归是会结束的，实在是相当可贵的，是不是应该要令到自己过得比以前松容自在又喜悦慈悲的生活呢？是不是有必要一直给自己压力，令到自己痛苦到死呢？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的上司体谅我们，关怀我们员工，是不是会比较乐意效劳为他服务呢？假如遇到一个上司很苛刻，日日都发脾气埋怨我们，想将我们员工都开除晒，那员工是不是会更加不想做得好呢？甚至会特登捣蛋反抗，令到老板倒霉。我们的全身细胞的情形亦都类似这样，他们就好像我们的员工，是不是我们做老板的应该要用比较好的慈悲的心念，令到每一个细胞都欢欢喜喜，从善如流，获得滋润，令到他们有良好休养生息的机会，得到充足的血流氧气。我们可以想一下，当我们觉得很欢喜又有善良的心念的时候，是不是浑身都觉得很愉快？我们念佛念经，就是要将我们的心念安顿在最高能量、最欢喜清净慈悲的地方，这样可以普遍对每一个细胞产生好好的福慧和鼓舞的效果。念佛就是我们的心念最宝贵良好的用途。 我自己念佛并没什么特殊的成就，因为我懂得的是好浅，在实行上也不会说好像人家那么踏实认真，但是我有一些小小的经验，就是念佛的时候即刻在口里面会有好甘好甜的口水了，所以成日都不用喝汤不用喝水也都不会觉得口渴，就是一直出声念佛，念一日都不会怕声沙，有时候感觉到五脏六腑都是甜甜的，好像每个细胞都欢喜。世界上并没有人规定过要念佛，也都没有人强迫我每一日要念几多声佛才得的，但是我感觉到念佛实在是最舒服最快乐的，超过任何的享受，所以我当然选择念佛。心理念佛的心念波以及出声念佛的声波会给我全身很微妙的震动，仿佛好像帮所有的细胞做按摩一样，这种按摩是很轻柔的很精微的，等他们在舒畅当中能够发挥最好的功能。这种非常精细微妙的波动只有在身心放得最轻松的时候才能够比较明显的体会。
医学界和音乐界曾经合力研究过用音乐来做治疗，不同的语音有不同的疗效，这些都有人做实验来证明了。当我们放开心，全身很轻松，要清楚有韵律的念佛，相信会比一般的音乐更加有疗效，因为在佛的名字当中蕴含住有佛要慈悲救度众生的伟大心愿在里面，也都有很深的智慧在里面。佛的名号同时都启示我们，这些就是我们本有的佛性光明和德能。能力包括治病的能力、治疗心病、生病的能力。我们念佛、效法佛，可以开显自己佛性的力量出来，解决很多的问题。因为佛是已经将自己的佛性开发成功、圆满的人。当我们称念他的时候，他亦都会依照自己的心愿来引导、帮助我们，一起达到永远快乐、无忧的境界。
无忧是名为佛。以前我们在医学院讨论过这句说话，有位同学就这样
说，切，有什么出奇啫？我都识啦，我现在快乐无忧，我现在就是佛咯。
大家都笑起来。另外有一位学长就回敬他一句说话
了，如果听日教授比你不合格，你女朋友又飞了你，看你还会不会快乐无忧，保证你实怨天尤人，绝对不会快乐无忧、唉，咁又啱嘅，我呢个佛好短暂，好似个泡沫佛咁，用番碱泡做，随时都会破灭嘅。
其实佛本来就话俾我哋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够觉悟而又快乐无忧，但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妄想和执着，每一天烦恼东挂碍西，被一些乱七八糟的思想牵引住，所以没办法快乐无忧，本来有的佛性力量和潜能也都发挥不到出来。其实我们也都可以选择将妄想执着当作垃圾一样掉了它，来享受清净自在的本性，这些没人可以阻碍我们的。但是我们亦都很莫名其妙，很欢喜占有，就是占有住痛苦，连在病苦之中不能自拔，亦都甘心。问一位朋友话啦，你认为大便咧系得到定系失去咧？
我做咗四十年人，大便都大咗四十年啦，谂都未谂过呢个问题噶。啊，应该话咧，又系得到，又系失去啊。
你系失去啲乜嘢，又得到啲乜嘢啊？
好简单啫，失去咗啲好臭嘅大便啦，得到咧就系轻松啦、舒畅啦咁啦。
喂，你有冇谂过咧？大便算唔算系你嘅？算唔算系你所有嘅？
喂，呢、這个问题仲好笑啊！你话咧，如果你话呢唔系你嘅大便啦，咁但系佢又真系曾经系装咗你个肚入面，咁系由你条肠啦咁加工咁搞出嚟噶嘛？咁如果话系你嘅咧，咁但系啲大便又唔可以一直留喺个肚入面噶嘛？又冇人愿意一直留住佢嘅，咁一定要将佢即系搞掂解决先得噶嘛？吓啊！喂，其实谂下大便点嚟嘅咧？其实嗱，唔系好容易噶，你谂下啦。我哋好辛苦咁赚钱啦，跟住咧再买嘢，买完嘢之后咧又好辛苦咁煮，煮咗嚟食啦，食咗之后咧，哇，仲要经过一轮嘅消化，先至得到呢个成果啫。
但系呢个成果咧，结果又唔能够保留，一定要解决咗佢。唔解决放喺肚里面咧，好胀、好痛、好辛苦嘅，要解决先至会舒服。
嗯，放下大便就得到舒服啦。
在修学佛法的历程里面，我只能够算是有一些的佛缘，根本讲不上有什么修行，但是这些经验令我觉得修行就好像去大便一样，将心里面的烦恼、垃圾、挂碍都放低，就得到一份轻松舒畅。如果将胡思乱想的力气和精神都节省下来，体力就会好好多了。我们肚里面的大便假如不放低，靠什么药物都不会舒服的。心里面的烦恼、垃圾、挂碍，如果不真正地放低，念佛是不会得到舒服的。我仲有一啲经验，或者可以俾你哋参考一下，或者喺病紧嘅时候会有好大嘅突破同帮助。喺我啱啱生病冇几耐，参公师傅就指示我话啦：
你要多拜佛，消除业障。业障两个字显浅啲讲，业就系行为，障就系障碍，就系、是、由过去种种行为累积落嚟所产生的障碍，不理是身体定是心理的障碍，所谓过去的种种行为，包括我们心里面的念头、嘴里面的语言、身体的知识作为。为什么说念佛拜佛可以消除业障啊？因为在拜佛的时候，心念要调整到恭敬而且亲近，口里面念佛就没有其他的杂话，达到言语清净，身体和动作是柔软又亲和恭敬，这样身口意三方面都清净恭敬，就可以消除过去的障碍，亦都训练在动中的安定，仿佛好像水管不断地灌水冲洗，慢慢就可以流畅而清净，可以开发出潜能，可以活化身体各部分的机能。
在我很衰弱的时候，因为肿瘤都很大，拜佛的动作是五体投地的，人要跪下来，而且头要贴在地上面。这些动作因为两只手、两个膝头和头都要贴在地上面，叫做五体投地。本来这个动作令到肿瘤和肠逼在一起，感觉几乎喘不到气。刚刚开始不明白方法，站起身的时候觉得头晕眼花，每拜一拜都很吃力。不过我对佛都是有好深的尊敬和信心，所以心里面总觉得能够拜死在佛前总比没拜的好，总比睡在床上病死的好， 就再支持拜落去了。啱啱开始一日拜一百拜，要好努力才拜得到，感觉身体好沉重，稍微喐一喐都好喘气，头晕眼花。后来有一日，我知道有一位患了骨癌的黄学长，他已经没了一只脚的了，每一天都用他剩下来的一只脚单脚地站在这里念佛拜佛。他每一天都能够拜一百零八拜，还能够做很多的家务。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很惭愧，我想他用一只脚这么困难地拜佛，都能够很恭敬地拜一百零八拜，我有两只脚，两只脚还好好地，至少也都要拜三百拜。其实你只要自己试一下想，就可以知道一只脚拜比两只脚拜是困难十倍的。比我困难十倍的事他都有办法做得到，我应该要更加努力，所以就发了一个愿，要拜十万拜来感谢佛恩，感谢父母师长一切众生的恩惠，亦都回向苦难的众生和癌病的朋友，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世界上并没有人强迫我拜佛，相反大家都叫我不要那么累，我自己发的愿，发了愿就要做，再苦亦都要支持下去。但是很奇怪，并不是好像大家认为那么苦那么累，相反似乎越来越不累，包袱好像越来越轻那样。本来一日拜三百拜要分好几次才能够完成，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越拜就越轻快，我亦都没想过要加快速度，只是身体的重量好像减轻很多，有一种水管冲得比较干净，水流得比较舒畅的感觉，不会好像刚刚冲水的时候好像很多泥沙连在一起冲不动的样子。有一日忽然不知不觉地一次就拜了三百拜了，而且不累亦都不喘气，就好像刚刚拜了一拜一样。又忽然有一日将六百拜拜完，亦都好像刚刚拜完第一拜一样。以前我听过有一位法师每日朝早都拜三千拜，这些是我很早以前听到的，当时我不信的，人家说他很快就拜完三千拜，我实在难以置信，因为我自己拜得很迟钝又很沉重，怎样加速度都没办法拜三千拜。其他亦都好像我一样不信的人就去现场看看那位法师拜佛，帮他计下呢，真的看他拜得不会说很迫切，望起来的样子都很松容，他没有赶着速度，没有加快感，只是看起来很轻飘，动作很流畅，好像没有什么重量感，帮他计一计真是三千拜，一拜都没有少。后来我才真的相信，当人的妄想越解越少的时候，身体的负担就会越少，越轻飘，活动越没有障碍，才能够做得那么快那么松容。在佛门里面这样默默用功的法师很多，计起来我是很懒惰很懈怠的。以前听忏公师傅说，
拜佛是最好的运动和气功，比太极拳更加好的。
当时我还未能够体会，后来在拜佛里面发现很多拜佛的好处，以及拜佛的原理和医学的原理相应的关系，才慢慢了解师父的说话。
拜佛是使我们身口意清净的运动，可以和佛相应，当然亦可以治病了。
拜佛和医学的关系，我们有另外一个专门的单元来讨论，在这里只是简单讲几句。现代人精神很紧张，压力大，全身的肌肉不自觉地都很绷紧，亦都缺乏运动，整条的脊椎都很硬，很难弯曲。在医学上来讲，脊椎一节 和一节中间的缝隙是神经和血管通过的地方，由脊椎出来的神经是负责管理各个内脏的。如果脊椎一节一节逼得太近，就会压迫到血管和神经，哪一节的血管神经受到压迫，哪一节就会出现问题，它所支配的内脏功能就会慢慢地坏的了。因为脊椎太逼，血流不通，所以不能够送充分的营养和氧气给内脏的细胞。细胞如果欠缺氧气，就容易变成癌细胞，所以和癌症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姿势、动作和呼吸对整个病情有很大的影响。拜佛的动作如果正确，就可以帮助治疗。
拜佛的时候要将头好柔软地耷低，尽量垂到下巴，可以贴到胸骨。
这个动作可以将肩膊的脊椎一节一节地拉开，所以送到脑部的血流就会比较充足，而且拜下去的时候是用后脚踭来支持的。人一面跪下来，一面又将腰弯下来，最好弯到肚那里，可以贴到大腿。这个动作可以将脊椎两旁的肌肉都拉长放松，令到脊椎的缝隙可以拉开，这样对整个内脏血流和神经有很大的改善作用。
拜佛的时候双手本来是合掌的，但是跪低之前呢，将双手先放开放松，按在地上面作支持，然后膝盖才跪下去。跪下去之后脚底要翻向上，人呢就坐在脚跟的中间，然后上身俯下来，将头部印堂的部分贴在地上面。要留意啊，这个时候你的眼一定要打开的。
这个动作可以矫正我们的脊椎，因为人类为了要维持站立的姿势所付出来的代价就是要腰酸背痛。一般人站立的时候腰的部位比较紧张，所以腰椎都要向腹部的方向踏入去，这样会令到腰部的脊椎一节一节地逼得太紧，造成压迫的障碍。拜佛可以消除这个障碍，亦都就是消业障。矫正踏入去的脊椎，令到它再度向背部的方向膨胀出来，亦都就是将逼得太紧的脊椎都拉开，消除压迫。
当趴低身的时候，两只手好柔软轻松地向前伸出去，准备来接佛的脚。手大概伸到离头顶一个拳头的距离，同时两边的腋下要尽量打开。我的意思是说，打开我们的心量。
打开我们的心量亦都是增加肺活量，亦都就是增加肺部交换空气的量。
在手伸向头部前面之后，就将手心翻向上面。这个动作表示我决定转变自己的心境来迎接佛的光明，亦是说我要尽我的心来供养佛，一啲都冇保留。这个时候要观照我们的手指头向莲花的花瓣一样咁柔软轻松，不要用力，以双手的莲花来接佛的脚。这个动作是提醒我们，莲花的开放并不是靠外面的力量，而是靠内部自觉的力量。我们的心花开放亦都是一样。这个时候要观赏大慈大悲的佛站在我们双手的莲花上面接手礼拜。我们可以同佛面对面，这是几咁欢喜的事。这个时候自然会由内心笑出来。我们在这里观赏佛放清净慈悲的光明由我们的头顶照入来， 是全身全心都清净光明，一切的病痛就好像黑暗。如果是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我们在观想所有的众生都同我们一起沐浴在佛的光明入面。
我们一般人都好像成日都呼吸，但是事实上好少人知道怎样呼吸，好少人能够有完全彻底的呼吸。为什么呢？你可以观察，只要人在忙碌的状态之下，或者心在注意外面的事情，他的呼吸就会受到影响，变成很短很浅的呼吸，甚至有时候会在半停顿的状态里面。尤其心情不好生气的时候，这种呼吸会令到我们身体里面污糟的空气没办法吐出来换新鲜的空气，所以耐了之后就会累积污浊的空气在身体里面，缺乏氧气，细胞缺乏氧气，很容易发生癌病变，所以容易得到癌症。我们用拜佛可以调整呼吸，使到呼吸变成彻底又完全，所以拜佛亦都是好好的气功。我们拜佛的动作自然会令到我们彻底吐气，使到全身的废物污浊的空气都吐得干干净净，然后五体投地的时候，因为全身都放松，肌肉放松就没有阻力，在没有阻力的状况之下，自然就会有好深好完全的吸气，血流亦都会因为深呼吸的吸引作用好顺利地回流到心脏，再打翻出去。我们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在拜佛里面得到丰富的滋养和氧气，以及极乐世界快乐欢喜的气氛。当拜好要站起身的时候，一定要趁住吸气的时候运用吸气的力站回在那里，就会好轻，不需要费力的了。慢慢我会发觉到，原来一千拜一万拜都只不过是眼前这一拜咁嘅啫，根本不需要去挂碍，更不需要费心思去想下一拜，只要时时刻刻拜好眼前这一拜，享受眼前这一刹那同佛面对面的时光就好了。古人有话，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万古以来广阔的天空就是眼前你所见到的一时的风月，每一个一朝风月都是万古长空。所谓永远快乐无忧，就是每一个现在都快乐无忧。假如现在不能够开心欢喜的发挥生命，造福大家，这样讲实在，争取明天亦都没用的，争取更长的生命亦都没用的。我还喜欢一句老说话，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夜我仍要在园中种满莲花。